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到神的家中，今天会是一个神得到荣耀的日子。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歌颂这位一直怜悯我们、恩召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位独一的真神。
我要称谢称谢进入救主的恩典，我要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唱哈利路亚，这是主的日子，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我要称谢称谢进入救主的门内，我要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唱哈利路亚，这是主的日子，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
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杯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今年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保惠我们的真理圣灵，我们感谢你。当众弟兄姐妹来到神你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仿佛像当年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的众弟兄姐妹，你的选民们，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今天聚集在神的面前，虽然有众多的个体，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唯一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家。我们就把这个心思意念陈明在神的面前，主你来更新我们，主你来改变我们，主你来陶造我们，好让我们个人总有一个被主改变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愿主耶稣来改变我们这个教会。主耶稣，当年你在要让你的孩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对着玛利亚和马大说，你们若相信就要看见神的荣耀。当坟墓的石头被滚开的时候，主耶稣你举目望天，对着天父说，主我感谢你，我的祷告你已经垂听了。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神灵的面前有相同的心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祷告你已经垂听，因为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相信神，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北堂，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压力，主你完全知道，在我们还没有向神你开口祷告之前，你就已经预备好了，就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带领的工作。虽然我们现在肉体的眼睛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在灵里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为我们牺牲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教会的元首， 是这个教会的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众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主你都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困难陈明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愿意主你是这个牧人，用你的杖用你的竿来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虽然困难，虽然我们经过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一些客观的事实，但是主你了解我们的承受度，你知道我们北堂能够在主里面有多大的学习，你就把够用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也就把够多的功课摆在我们面前，好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同奔天路。当我们定睛仰望在主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内里面不讨神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嘴所讲的，心里面所想的，没有一件事情不讨我主耶稣基督的喜悦。也让我们看看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生活上面、他们工作上面、他们家庭上面的需要。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祷告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的眼睛看在我们教会以外还有很多我们骨肉之亲还没有机会认识你。这个月底有一个布道会，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邀请这些还在福音的救恩的门外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亲戚们，而让他们能够早日得到神你的恩典，得到这个救恩。主耶稣，我们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愿你来施恩。我们相信主你的宝座一直在北堂的当中，一直设立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必须俯伏在你面前说，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乃是奉我主的名。
Amen。
请坐。接着诗班要带领我们一首诗歌，以赛亚这样子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诗班要献在神面前的是深处我心。
Jesus.
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
谢谢诗班这首《深处我心》，那加略山的爱曾经在过去都让我们降服在神的爱当中，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以至于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在神的家中，这个是圣经上面神对我们的保证。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我们继续仰望神的话，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已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当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让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带领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十二年来，我们在这边能够建立教会，能够造就信徒。主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能够培育成熟的信徒，建造稳固的家，造福邻舍万民。主啊，就求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为教会我们目前的需要和我们的意向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在主里头追求。主啊，我们也为秋季成人主日学从上周开始开课，求主真的是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个渴慕您话语的心， 也求主恩高赏赐我们老师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在您的话语上专心的教导。主啊，我们也为教会下周秋季的洗礼献上我们的祷告。中文堂有四位，英文堂有三位，我们特别为中文堂的四位陈义纯、陈小婷、汪在康和陈志轩四位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坚定他们的心志，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您的救恩。主啊，我们在这边也为三元福音布道训练我们接近尾声，我们不断的在每一周有出去探访，求主真的是加添领队和学员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为主的传福音上面继续的征战。主啊，我们在这边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目前在寻找中文英文堂的牧者还有儿童事工的主任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您带领合适的仆人在适当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为聘牧委员会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真的是加添力量和智慧，让委员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候能够寻找符合您心意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这边也特别为目前在外度假的朱牧师和朱师母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让他们有一个身心灵的休息，当他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能够继续为主征战。我们也为特别为朱师母的身体再一次仰望主，求主保守看顾他出入的平安。我们在这边也纪念到我们有需要的肢体，特别为陆家团契的冯阿姨的先生石波波，他现在还在昏睡当中，求主给他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在昏睡中醒来，能够听到您对他的呼召，能够相信您，能够成为您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边也为 Vera 姐妹、白小燕姐妹，他们在接受放射治疗当中，也为坚丽姐妹在德州的化疗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为 CC 小妹妹和刘家珍姐妹还有曹辉姐妹，她们目前都在进行不同的治疗，求主真的是大能的双手托住她们，施恩医治她们。主要我们在这边也特别为今天在 Savannah 教会传讲您话语的周金弟兄献上我们的祷告，求您使用他，让他能够传讲的清楚，也让 Savannah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得到造就，保守他来回的路程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教育月所以朱牧师要求我说能不能来分享一些关于教育的一些信息。那在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但这不是圣经，是三字经我们晓得三字经是宋朝王阳明先生所做的表达了中国传统儒家对教育的一个看法。我们都晓得儒家是主张人性本善，所以他认为说人之初性本善，所有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善良的本性，但是本性虽然相近，由于后天的学习造成人跟人的差异之间就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放任孩子不管的话，那孩子那个表现就跟原来善良的本性会相距越来越远。那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养孩子是神给我们做父母每一个人的一个托付，也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这两句话有相当大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最先学会的话可能是妈妈或者是爸爸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往往在北美出生的可能还包括两个字一个是 no 另外一个字可能是 mine 有人猜到了为什么当你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说 no 当你叫他去洗澡的时候他跟你说 no 然后闹了一整天你已经精疲力尽了跟他说你去睡觉了啦，他还是说 no 这个 no 的背后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说他拒绝权威，要自己做主我们都很多做父母都经过这个 terrible two 的经验另外呢，当我们讲到说你给孩子一颗糖吃的时候， 他很高兴，对不对？当他可能会想要更多。当你把一大把糖都放在他面前的时候，哎，你问他说你分我一颗好不好啊？有的孩子就很大方，马上就给你一颗。有些孩子可能就啊有点犹豫，然后呢勉强的给你一颗。但有些孩子可能就比较 dominant 一点 ，my 啊，就把它拢在手里了，就不给你哈。my 代表什么？是宣告主权，有自我的中心啊。那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哈，我们可以想到说啊，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啊，我们孩子会学说 no， 会说 my， 基本上他们是想要什么呀？想要独立，想要自己做主啊。我们虽然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也希望自由自在，对不对？啊，最好教会啊、牧师啊、长老都不要给太多的压力哈、啊，大家就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这个爱来教会就来教会啊，不要太多的限制，不是很好吗？那虽然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未必能够教导出一个很像样的孩子，但是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父母跟神的关系很不好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一切的考虑都是说自己做主，并且都是自我中心的时候，那我相信在教养孩子上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都晓得有智慧的父母啊，与其给孩子很多钱呢、啊，还不如说教导他一个谋生的技能。那给孩子很舒适的生活呢，还不如教导他知足常乐，就目前的生活能够过得舒适一点。啊，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只告诉孩子说你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啊，那还不如让他看看父母是如何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身教是重于言教，那孩子学习成长，他主要不是看我们怎么说，而是怎么样看我们怎么做啊。这个我们都晓得说，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没有以身作则的话，孩子是不愿意听我们的话的。那有些孩子啊，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很可惜，到了大学之后呢，就离神越来越远啊。这个中间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一点都不羡慕我们父母的生活啊，他们觉得我们父母可能是假冒为善啊，也有些觉得我们父母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教会的生活很不自由啊，限制太多啊。你跟他推销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他说 That's your life 啊，不是我的。那我今天要定的讲题是自由的儿女哈，就希望说这个我们在座的所有父母呢，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也能够在我们儿女面前呢，活得像一个天父的自由的儿女一样啊，让我们的儿女能够羡慕我们在主里头的日子，那愿意像我们一样做神自由的儿女。那说到这个自由呢，啊，中国传统有两派的思想。一派是庄子的这个道家的思想啊。那庄子在他的这个逍遥游中间曾经说到啊，他说这个北海有很大的鱼，然后也有很大的大鹏鸟啊。这个大鱼跟大鸟呢，不知道大到什么人很难想象的那个境界。那他在后头又说，小之不及大之，小年不及大年。那我们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小的智慧呢，小的聪明呢，赶不上那个大的智慧啊，很短的、很有限的寿命呢，赶不上那个很大的寿命啊。我们可以说庄子他有神的观念啊，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找到神，所以他心中想的自由就是说，我们消除一切的障碍、一切的限制，我们就可以达到自由啊，就可以像那个大鱼啊、大鹏鸟一样啊，达到这个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思想上这样自由可以，但是我们在行为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我们生活上毕竟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那另外有一派的自由的实践就是儒家的思想啊，以孔子为代表，稍微卡住了好像。孔子如果那个可以，好。孔子在这个《论语》上说到哈，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所以呢，孔子他是觉得说自由的生活呢需要靠一辈子的学习，然后到了70岁才能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那很有意思，就是说孔子在这个他的话语最后面还加上一句不逾矩。我们知道这个矩是什么意思，矩是一个框框，是一个四方形，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呢，不逾矩就是说我们不会超出那个框框之外。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人透过不断的学习了，或许可以在70岁的时候能够不超过那个框框之外，也就是说呢，不超过我们人做人该有的一个分寸。那很显然的，儒家认定的自由，它是在一个这个矩，在一个框框的保护之下，那也就是我们当今大多数人认同的自由啊。但是问题来了，究竟我们认同的这个框框有多大？那这个界限在哪里？这个往往会影响我们对自由的一个看法啊。那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个在当今亚洲啊几个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哈，大家对自由的看法都往往很不一样。在香港呢，大家是认为说一切都准许哈，除非法律禁止。但是在新加坡呢，就是一切都是禁止的啊，除非法律准许啊。那在台湾呢，是一切准许，包括法律禁止的啊。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呢？是一切禁止，包括法律所允许的啊。当然这是笑话，我们听听哈啊。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天父透过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很清楚地晓得我们自由的底线在哪里哈，那个保护的框框在哪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啊，让我们一起来念。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化。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两句话是当年在哥林多教会流行的一段口头禅啊。保罗在这个凡事我都可行后面加上了但不都有益处哈。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说有些事情呢做了没什么好处哈，那就不用浪费时间花力气去做它吧啊。不过这个保罗在这边讲的益处呢，在圣经的教导上有一更深一层的含义哈。我们晓得说那个很多人都会唱哈，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那个爱的真谛，对不对？一开始说是爱是很久的，爱是很久的忍耐哈，又有恩慈哈，我忘了那个调了啊。那中间后来又有一句哈，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不求自己的益处哈，但如果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啊，那我们爱究竟应该求什么？有没有人想过，我们爱如果不求自己益处的话，我们求什么？求别人的益处吗？啊，我想过哈，这个其实啊，我们爱就是求我们所爱的人最大的一个益处啊。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我们这个爱我们的妻子或丈夫，所以我们凡事都为我们的妻子或丈夫来做打算。那我们爱神，所以我们要荣耀神啊啊！我们在这边说，但不有益处哈、啊，但不都有益处。其实我们更深的一层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凡事我都可行，但行或不行呢，都应该用爱做一个考虑，做一个出发点啊，就是我说的从爱心出发的一个自由哈。啊，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呢，不止一次哈说过类似的话。这个地方是在第6章啊，事实上他在第8章、第10章也都说到基督徒行使自由的一个原则。啊，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基督徒已经得救了哈，在主里头你是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呢，在第6章他提到说，为爱我们自己的缘故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啊？然后在第8章的时候提到说，为了爱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行？然后在第10章的时候提到说，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行使我们的自由？ 我记得在小时候啊，被老师处罚哈，一边被揪着耳朵哈，一边被老师骂哈。他说：“你们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自爱，为什么那么不自爱？”啊，那老师一边打我们屁股，一边还说：“老师打你们都是为你们好。”啊，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师长那个管教的苦心啊，一听到自爱这个话就觉得很刺耳哈。这个屁股被打得很痛啊，我心里只想到说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等我长大了哈，我做老师，我来打你的孩子。啊，那现在想起来哈，这个实在是很幼稚的一个思想哈。不过，老师父母哈口中的自爱，代表是一种期许，啊，希望我们长大呢能够懂得自我要求啊，能够自我保护。那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爱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虽然有自由，但我们能够会考虑说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什么话该说不该说。我们想象我们的孩子哈，那。在他们是婴儿的时候，他在那个小小的婴儿床里头，他受到最大的保护，但是呢，他也享受那个最小的一个自由啊。那等到从婴儿床进步到那个学步车啊，然后到家里可能什么地方，你厨房啊或者浴室，你给他围上一个栅栏，他那个栅栏以内，他可以自由的活动啊，他的活动的空间慢慢就变大，他的自由度也就变大一点。那等到他开始骑自行车，甚至到17岁以后自己开车，他们享受的那个自由就越来越大，那父母能够提供的保护呢，相对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哈，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态度啊，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不可能保护我们的孩子一辈子，所以啊，迟早我们是要把他交还给神，让他受神的保护。我们对孩子的管教，与其限制孩子的自由呢，还不如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呢，逐步教导他如何把握自由的一个分寸啊。那从爱心出发的自由呢，就是神透过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也应该让他们晓得如何在每一个阶段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一个分寸。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保罗的第二句话，他讲到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这个基督徒行使自由的原则啊，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这个自由才是一个受到保护的自由。前面讲到说，从爱心出发的自由，那是从我们自由的一个动机来做考虑。那这边讲到的自由是讲到说，我们做了之后啊，可能会有怎么样一个后果？从一个比较负面的那个角度来考虑这事情。那我们先前已经提过哈，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啊，一个自由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一个环境之下。那个完全开放的一个环境呢，没有保护，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啊。那如果是说啊，我们在一个完全没有保护的自由之下，随便任意行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是要付上很大的一个代价啊。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哈，我们自由必须在哪些条件或前提之下，才能够算是真正的自由啊？第一个我想提出来的啊。是说能力上的一个自由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观察到这个美国的猫跟狗啊，觉得他们的腿好像特别短啊，那个为什么？好像觉得他们的肚皮都快贴到地上了哈，觉得他们腿特别短。后来人家跟我说，其实他们腿不短了，就是因为他们太胖了啊。那个宠物的猫啊，他们就胖到一个程度啊，可能连爬树的本领都没有啊。但是在非洲啊。有一些羊啊，因为他们在地上找不到草吃，所以他们非得上树不可啊。这个我当初以为是人家捏造出来的图片啊，但是后来查一查，真的在非洲，你去摩洛哥那边旅游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多观光客要去必看的景点哈。这个非洲的羊，他们有能力上树，他们就有去在树上吃树叶的自由啊，这叫时势造英雄啊。另外我们提到行为上的自由哈，我们行使自由一定需要在一个环境允许之下哈， 中国有句话说，龙游浅水遭虾戏啊，然后虎落平阳怎么样被犬欺啊，这个就讲到说，有的时候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张照片是我女儿两岁左右时候拍的啊，那个时候我们想把她跟她哥哥就放到家里那个小的那个游泳池里头，夏天玩水哈，但是她很怕水，她死也不肯哈，她就只愿意坐在一个小脸盆里头啊，她在里头，她觉得她那样子就够了哈。但是我们想想，今天你如果请一个奥运金牌选手说，我给你一脸盆水，你怎么施展你的游泳的功夫啊？这个是行为上的自由。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到说，结果上要自由。结果上的自由啊，我们再让大家看一张图片啊。这张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拍的哈，在那边他们在大峡谷那边建了一个天空的步道，完全是用玻璃打造的啊，当然有一些钢骨哈。我们在上面的话，你有拍照啊，有享受风景的自由，对不对？啊，我们有信心有保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钢架很稳，不会摔死啊。今天如果你告诉我说啊，你有飞翔的自由，你要做一只快乐的小飞鸟啊，那你想我会不会往下跳，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跳下去也有摔死的自由，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当年在殿顶受试探的时候，他也不往下跳，对不对？我干嘛这个从勇敢，对吧？那我跳下去没有人说我勇敢，只会说我愚蠢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啊，很多人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在星期天来做礼拜好像很不自由啊，上教堂做礼拜很不自由啊。今天上午有多少人觉得说来这边做礼拜很不自由啊？有这种感觉请举手。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丁长老，请你把眼睛闭上，我们再举一次，有没有？没有哈，我们想想看哈，这个，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自己开车来教会聚会哈，这是我们能力上的自由。我们在这边能够开口高声唱诗歌啊，能够自由的敬拜主啊，这是我们行为上的自由。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主，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也能够得到灵粮的喂养，这是结果上的自由。这个是所谓真正的自由。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让我们有短暂的自由，但是呢会受到一个长久的辖制啊。这些事情我不用说解释太多，大家也都晓得。比方说你用毒品啊、抽烟啊、酗酒啦、赌博、说谎、作弊，甚至贪污啊，这些事情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我也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不会犯这样相同的一个错误啊。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那会在不知不觉中间上瘾的啊。举个例子哈，在大概4-5年前哈，有一个叫做 The World Unplugged 的一个试验运动哈，它是将全世界啊，包括美国、中国、香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一共大概1000名左右的大学生集中在一起啊，24小时之内呢，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然后就观察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啊。后来很有意思的发现说，这些学生表现出来的反应啊，像是焦虑啊、失落啊、忧郁啊、不知所措啊，那些反应跟那些吸毒的人，你不给他毒品的时候的反应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啊，那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新的科技，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就好像就有一点上瘾了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哈，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大人一天到晚拿着 iPhone 或 iPad 哈做那个低头族哈，那我们却要求小孩说你不要上网打电动啊，这是很难生效的啊，这个我们知道网络科技发达哈，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名词哈。这个有一个 term 叫做宅男哈，这原来是什么？是日文哈，但是现在在中文里头也很流行啊。宅男反映出来是什么？就是那一天到晚足不出户啊，一天到晚守在电脑前面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在这个虚拟世界上就够了，他们不需要在室外跟人有真正的接触啊。我们想想，我们的孩子可能人都在家里啊，但是我们做父母知道说他们心在哪里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第三点啊，讲到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保罗在这边讲到人类两种最原始的欲望，一个是食欲，一个是性欲。那我们相信神把这两种欲望摆在人身上有他原本的美意，借着食欲，借着我们对食物的需求呢，我们能够得到每天生活的一个能量。那借着我们对性的满足呢，能够达到繁衍后代的一个目的。孔子呢，在这个《礼记》中间也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这个地方讲的比较含蓄一点，他讲到说，人类两大需求呢，饮食就是指的是食欲，男女指的是性欲。他说人对这两人类的两大欲望就在这个地方。在十多年前那个导演李安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就叫什么《饮食男女》啊，很多人都看过哈。这个导演在电影里头让观众们看到中国各样的美食啊，但主要探讨的是什么？是男女的关系。那今年初在国内有另外一位导演拍了《饮食男女二》啊，那我还没看过。他主要在讲到饮食的部分呢，比较偏向健康的素食，但是探讨的还是现代人在男女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饮食男女呢，他明白地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天父要我们如何在饮食和男女这两件人生大事上面掌握我们该有的一个分寸。我们先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啊。这两句话呢，也是当时在哥林多附近比较流行的这个口头禅啊。当时有一些人特别注重饮食上的享受，美食当前不吃白不吃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肚腹就是为了享受美食而存在的。那另外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呢，他们是受到这个传统犹太教跟法利赛人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觉得说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敢吃哈，内心就有很大的一个挣扎。那同样的，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他也有相类似的感慨哈。他曾经在马太福音上讲到说，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不吃也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啊，等到人子来的时候呢，也吃也喝，那你们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啊，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特别看到这两种极端哈，他讲到说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神永恒的一个国度里头呢，事实上物质的食物呢和我们肉身都会毁坏的啊，都会毁坏的，都会成为过去。那我们在饮食上面呢，既不用过度的追求，也不必过度的限制，我们只要吃得健康就好啊。你吃中餐、西餐还是排毒餐，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啊。那有人喜欢上餐馆就点那个精致的食物吃啊，那有人可能像我一样哈，去吃 buffet 哈，那个吃一顿抵两顿哈，那这也是个人的选择，对吧？那喜欢吃肉的人和喜欢吃素的人呢，同样的讨神的喜爱啊。这个我在这边也奉劝一些为人父母的哈，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比较偏食或挑食的孩子啊，也不必这个太紧张哈。那想想我们自己啊，也许我们当年也是一个偏食或挑食的孩子哈，长大还不是好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先把自己偏食和挑食的习惯改掉啊。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让我们孩子晓得说，虽然你偏食你挑食，但是父母呢还是像天父一样的爱着你。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保罗谈到男女的关系哈，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了身子啊。这里所说的身子呢，与我们圣经上常常读到的肉体啊，这个有一点差别啊，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肉体指的是我们受罪和私欲影响的一个身体，是一个败坏的啊。那身子呢是比较正面的，是讲到说我们从内到外啊，我们整个身体跟灵魂啊， 我们知道身体跟灵魂是不能分割的，上帝要得着我们是要得着我们全人，不是只有我们的灵魂。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不能说身体在这边，我们脑袋里却想着股票啊、房子啊，在这边敬拜。同样的，我们不能说心里想着一些诗歌和经文，有了健康的身体却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来敬拜。所以神要得到我们是得到一个全人的。在不久前我看到一个节目，在江苏卫视上面是一个婚恋交友的节目，叫做《非诚勿扰》我想他那个大概是根据那部电影取的名字我稍微看了一下，但是没有很认真的看过因为毕竟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但是这个在大概20年前在台湾其实也有两个类似的节目，一个叫做《我爱红娘》，另外一个叫《非常男女》相信有些人从台湾来看过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每个星期都看得还蛮津津有味的那有一次讨论到就是那个对一夜情的一个看法那有一个女性的嘉宾呢，她就发表她自己的意见她说呢我不赞成一夜情但是呢如果遇上爱我的人呢，我也愿意为爱而付出我相信很多女性都和我一样愿意为爱而信。那个女主持人看看她，女主持人反应也很快，她说但你怎么晓得那位男士不是为性而爱呢那很多男士到那个场合呢，都是下半身带动上半身的我想说的是基督徒是个属神的人那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有神所规范的一个自由，我们也受到神的一个保护我们在这边不能用上半身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却用我们的下半身来思考我们婚姻以外的一个性关系当我们的性关系超出神所划定的那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那个范围之后，神就没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我们。我们知道说从上个世纪开始80年代开始有个艾滋病这艾滋病是怎么来的？据说这个病毒是非洲的大猩猩身上发现的，但是当初怎么会从非洲的大猩猩身上跑到人的身上，到今天没有人搞得清楚。那我们也晓得说这个艾滋病就借着这同性恋和这个吸毒的者的当中这样不断的传染，今天全世界几乎都有艾滋病的这个病例。那今天的医疗虽然可以短暂的控制艾滋病，但是没有办法预防，也没有办法根治。我们难道说神不爱我们了吗？神不给我们自由吗？那神不管我们了吗？这个时候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在婚姻里头自由的享受性关系，神他事实上会保护我们，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保罗的话语，我们谈到说从爱心出发的一个自由，我们也讨论到说不受捆绑的一个自由。然后在婚姻里头呢，我们可以我们在饮食上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自由，在只要在婚姻里头呢，我们也能够享受那个神给我们性关系的一个自由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儿女呢能够看见我们活在天父自由的天父的这个保护之下能够享受的自由，相信有一天呢我们的儿女也会羡慕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去年那个我和我太太有机会到欧洲去探望我们在那边做交换学生的儿子我们顺便就旅游一下。到了德国的时候，在那个慕尼黑的地方，我们所订的那个旅馆是在慕尼黑郊区南边，大概坐火车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那从慕尼黑开往郊区的火车呢它是同一列火车完全相同的车厢确实开往三个不同的目的地。有这种可能吗？事实上后来我们才了解你上火车的时候，买了票上火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请你坐在哪一节车厢。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列火车呢就拆成三段分别开往那个三个不同的目的地 那只有坐上那个正确车厢的那个乘客呢，才能到达他所要到达的目的地。那我们都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哈，这个我们好像信了耶稣之后就上了一列火车，神告诉我们说你应该坐在哪一节车厢，你就会直达那个目的地。那我们有绝对自由，你可以从这个车厢走到另外的那个车厢，你也有自由说我到这一站我不高兴，我下来溜达溜达，搭下班车再上，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这个我们该有自由的分寸，如果这个火车你今天赶不上了，是不是明天还有这班火车呢？当我们滥用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离神越来越远，可能就很难再达到目的地，要再回头的时候就会相当辛苦了。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能够来一起分享您的话语，求主的圣灵继续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在主里头的自由，让我们能够充分享受在主里头自由，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在灵里头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归荣耀给神。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今天的回应。赐我自由，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赐我自由。再一次我们大家起立，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亲爱的父神，感谢您今天上午在这边对我们的带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